太史冯卓安的父亲，当他在县学里做秀才的时候，在一个非常寒冷冬天的清晨，在要去县学的路上碰到了一个人倒在雪地里，他用手摸了摸，发现那个人几乎已经快要冻死了。冯老先生马上就把自己穿的棉袍脱下来替他穿上，
并且还把他扶到家里，把他给救醒了。
过了几天，冯老先生就做了一个梦，梦中见到一位天神告诉他，
你救人一命完全是出自于一片至诚的心，所以我要派韩琦投生到你家，做你的儿子。
不久之后果然生下了卓安，于是就命名为冯琦。
因为他是宋朝一位文武全才的贤能宰相，叫做韩琦来投胎转世的。
冯老爹心肠好，救人命啊功德高，救人命心诚意，胜过浮屠造七级。
冯老爹心肠好，救人命呀功德高，救人命心诚意，胜过浮屠造七级。
浙江台州出了一个尚书，名叫应大猷。他壮年的时候发奋在山中读书，夜里头鬼时常聚在一起做鬼叫来吓唬人，只有应先生不怕鬼叫。有一天晚上，应先生听到一个鬼说，
哎，有一个妇人呐，因为丈夫出远门做客很久都没回来了，她的公公婆婆判断儿子可能已经死了，所以就逼着这个妇人改嫁。但是这个妇人一心想要守节不肯改嫁，所以明天晚上她要在这里上吊自杀。那么我就可以找到一个替身了。
凡是上吊或者是淹死的人，如果找不到替身便无法转世投生，所以叫替死鬼。
淹死的人吊死的人都要找替身啊，都要找替身，所以叫做替死鬼啊，替死鬼。
淹死的人吊死的人都要找替身，
应先生听到这些话就动了救人的心，他偷偷地把自己的田卖了4两银子，又马上假借她丈夫的名字写了一封信，
并且还附上了4两银子，同时在信中说明了寄钱回家的事情。
这位出外人的父母见到了信以后，因为笔迹不像，所以怀疑这封信是假的。但是后来他们仔细地看了看，就说，
这信可以是假的，但是银子不可能假呀。
是啊，一定是儿子很平安才会把银子寄回家来呀。
于是他们就不再逼媳妇改嫁了，而那个媳妇也就保住了性命。后来他们的儿子真的回来了，这对夫妻才得以团圆，像从前一样过着平安美满的日子。隔天晚上，应先生又听到那个鬼说，
哎呀，我本来已经找到替身可以重新投胎做人了，哪知道被这个秀才坏了我的好事啊。
旁边另外一个鬼说，
哎，那你为什么不去害死他呢？
哎呀，你不知道啊，天帝因为这个人的心好又积有阴德，已经封他为阴德尚书了。 我怎么能够害他呢？
应先生听了这两个鬼所讲的话以后，就更加的努力，更加的发心了，善事一天一天的去做，
功德也一天一天的增加。
碰到了荒年的时候，他每次都会捐些米谷救人，
遇到亲戚有急难的时候，他也一定会想尽办法帮助人家渡过难关。
如果碰到了蛮不讲理的人，
或是遇到了不如意的事，
他总会自己先反省，责备自己的过失，而且心平气和地接受事实。
因为应先生能够这样的做人，所以他的子孙得到功名官位的，一直到现在还是很多呢。
江苏省常熟县有一位徐凤竹先生，他的父亲本来就很富有，有一次碰到了荒年，他就先把自己应收的田租完全捐出来，作为全县有田地有钱人的榜样，
同时又将自己原先积存的稻谷拿出来去救济穷人。
有一天夜里，他听到有一群鬼在门口唱道：
千也不说谎，万也不说谎，徐家的秀才快做举人郎。
千也不说谎，万也不说谎，徐家的秀才呀，快做举人郎。
那些鬼连续不断地呼叫唱着，连续几夜都不停。这一年徐凤竹去参加乡试，果然考中了举人。
他的父亲因此就更加的高兴，努力不懈地做善事积功德，
同时又修桥铺路，施斋饭供养出家人，
碰到缺米缺衣的人也接济他们。
凡是对别人有好处的事情，无不尽心尽力地去做。后来有天晚上，他又听到鬼在门前唱道：
千也不说谎，万也不说谎，徐家的举人官做到都堂。
千也不说谎，万也不说谎，徐家的举人呀，官做到都堂。
果然不错，徐凤竹官做到了两浙的巡抚。
浙江省嘉兴县有一位叫涂康熙的人，他起初在刑部里做主事，所以夜里时常住在监狱里，并且很仔细地询问囚犯，结果发现了很多没罪而被冤枉的人。
但是涂康熙并不把这件事情当作自己的功劳，而且他还秘密地将这件事情写成了公文，呈给了刑部堂官。
后来到了秋审的时候，刑部堂官就把涂公所提供的资料摘出重点来审问那些囚犯，囚犯们也都老老实实地向堂官招认，没有一个不心服的。
因此堂官就把原来被冤枉的，因为受不了酷刑而被逼招认的，释放了十多人。
那个时候京城的百姓都称赞刑部尚书明察秋毫。后来涂公又向堂官呈上了一份公文，说
在京城里都还有这么多被冤枉的人，那么全国这样大的地方，千千万万的百姓，怎么可能会没有被冤枉的人呢？所以应该每五年再派一位检刑官到各地去仔细访查囚犯犯罪的实情，若是确实有罪的，定罪也要公平；若是冤枉的，就应该翻案重审，减轻刑罚，或者是释放他们。
于是尚书就代为上奏给皇帝，皇帝也采纳了他的建议，就派了减刑官到各地去查查，刚巧涂公也是其中的一位。有一天晚上，涂公梦见天神告诉他说：
你命里本来是没有儿子的，但是因为你提出了减刑的建议，正好与天心相合，所以上天赐给你三个儿子，
而且这三个儿子将来都会做大官，穿紫袍，束金带。
这天晚上，屠公的夫人就有了身孕，后来生下了应勋、应坤、应俊三个儿子，长大以后果然都做了高官。
屠康熙好官吏，明察秋毫不贪功，办刑案有一套，平反冤案十多起，建议减刑和天心，命中无子得三子，个个都是做高官呐、啊，做高官。
屠康熙他秋毫呀不贪功，办刑案有一套，平反冤案十多起。见一见心得天心，命中无子得三子，个个都是做高官呀，做高官。
有位嘉兴人，姓包名平，号信之，他的父亲做过安徽池州府的太守，生了七个儿子，包平是最小的。他被平湖县姓袁的人家招赘做女婿，和我父亲常常来往，交情很深。他的学问很广博，才气也很高，但是每次考试都考不中，
因此他对佛教、道家的学问都很注意研究，也很有心得。
有一天，他和仆人向东去卯湖游玩，偶然到了一个乡村的佛寺里，因为寺内房屋坏了，他看见观世音菩萨的圣像露天而立，被雨淋得很湿。当时他就打开袋子，拿出了十两银子交给寺里的住持和尚，叫他修理寺院房屋。和尚告诉他说，
这位施主，修寺的工程太大，十两银子太少了，没办法完工啊。
因此包平他又拿了松江出产的布四匹，又在竹箱里找出了七件衣服给和尚，这七件衣服里还有一件是用麻料织成的新衣。他的仆人劝他不要再送了，但是包平说，
只要观世音菩萨的圣像能够安好，不被雨淋着了，我就是赤身露体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和尚听了以后感动地流着眼泪说，
不施银子、衣服和布匹还不是件难事，只是这一点诚心实在是太难得了呀。
后来庙宇修好了，包平就拉着他的父亲同游这座佛寺，当晚就住在寺中。夜里包平做了一个梦，梦到寺里的护法神来向他道谢说，
你做了这些功德，福荫了你的子孙，将来你的儿子可以世世代代享受官禄了。
后来他的儿子包辩、孙子包称方都中了进士，做到了高官。
包姓之学问好，可惜功名求不到，不失三宝心虔诚，子孙代代穿红袍呀，穿红袍。
包姓之学问好，可惜功名求不到，
求不到呀，求不到，不失三宝心虔诚，代代